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又再一次能够一起来分享这个约拿书的信息。但是呢，今天我们是经过了快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终于是约拿书进到最后一部分，就是做一个总结。当然我们其实约拿书中间并不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总结，相反是说我们这个总结应该是从约拿书本身的内容中间，我们应该学习到说上帝在这本书里面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求你的恩典来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你在约拿书所向我们传讲的信息，更是也借着你的道让我们能够产生悔改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的所行都蒙你的悦纳。谢谢主，愿主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颂赞，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约拿书，我们把约拿书总结成五个大，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大错，然后是什么大风，然后是大鱼，然后是大成，最后一个是大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线索中间，约拿从一开始背逆神，然后神对他管教，兴起他，重新兴起他，那么约拿悔改，产生一个悔改的一个行动，那么神又再去使用他继续的去传讲上帝的救恩。那么他的上帝的时间临到的时候，尼尼微城全城的人悔改，显明出来上帝的大爱。但是约拿最后却在结果是看到了上帝这份爱的时候，看到了上帝这个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的时候，他又不能平衡了。所以最后上帝的问题是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公平吗？但是没有记载约拿的答案，约拿的答案没有在圣经里面讲约拿是如何反应的。同样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对法利赛人也同样问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他指着说这个末日的时候只有约拿的神迹显给你们看，那么法利赛人的答案是什么？法利赛人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最后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也应该从这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对我们警醒的地方，我们在读完约拿书以后我们要看到什么。所以约拿书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更广泛的一种解释是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宣教，所以几乎所有的宣教类的书都是可以讲约拿去做宣教。然而我们却发现说，如果仅仅把约拿书理解成为宣教的话，那么和主耶稣在四福音中间这个上下文中间并不能严格的对起来。那么除了宣教以外还有什么理解的方式呢？我们其实仔细思考一下，当耶稣说这末日只有约拿的神迹显给你们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死里复活。上下文非常清楚的是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当见到了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上帝所要借着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正确的回应该是什么，其实就有两个字，悔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对约拿的书一个总结，来去借着整个约拿书的来思考一个关于上帝要我们悔改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可能在现代的讲台中间并不是非常的流行，我们上的那个解经上的那个讲道学的课程中间也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几乎在现代的教会很少听到这样的信息。然而我们再一起来重新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悔改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去展开做一个来一起来讨论。所以我们可以先回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遇到完试探了以后，耶稣出来开始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15节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段话里面包含着什么，实际包含了三段的信息。第一，天国近了，是指着天国就要来了。什么是天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事情。第二个，你能不能进天国呢？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你要悔改。那么仅仅是悔改，向谁悔改呢？又很重要，最后有第三句话，就是要信福音。然而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无论是从基要真理班还是从很多的地方，我们经常会比较只是侧重于说你要信福音，但是却忘了说悔改这个关键点。悔改可以说你信福音是一个方向性的，但是你悔改 才能真正的让你能够确定说你是真是蒙上帝所救恩，得到了上帝的救恩的。所以悔改这个信息虽然今天听得很少，但是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产生一个问题，说如果一个人只信福音不用悔改，能不能进天国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先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让人悔改，这是上帝的命令。让人悔改是上帝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三十节，所以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三十节上下文的背景是保罗在亚略巴谷对希腊人所说的一段的信息，而这段信息不是仅仅对着一个信的人，而是对着一些外邦人。对着这样外邦人的信息中间，保罗在十七章第三十节是怎么样说的呢？他是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各处是指哪？当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他要吸引万国万民的人归向他，所以这就是各处。那么在各处来的人是什么？上帝要让他们每个人都要悔改。因此悔改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坐在那里是我们想出来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教会发明出来的这样一个步骤。悔改是整个圣经中间所记载的上帝的命令。那么约拿他有没有顺服上帝呢？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约拿在一开始上帝命令他要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立刻上帝让他向西边走，他非要往东边跑。那上帝要他往南边跑，他非要往北边跑，故意的跟上帝所背道而驰。这是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所分享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最后怎么样兴起管教。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坐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就叫管教。然而这种管教可以说还是一个与地狱相比来讲还是一个更轻的一个管教。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章的第三十一节曾经警告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呀。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经常会认为说，我稍稍得罪一下神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好像神也没有像旧约一样天上一下拿下来一盘火把我给烧死，好像我稍微触犯一点神，我一点点触犯，我今天触犯一点，我明天我再触犯一点，过两天我再触犯一点，好像也都没有事情。然而我们却知道，当你把上帝的愤怒累积到一定时候，上帝一定会要给你一个管教。如果你是信的人，上帝一定要管教你，如同管教儿子一样。但是当你是不信的人，那你越做你会越远离上帝，上帝就会任凭你。所以上帝一旦把你的护理之功撤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就是法老所表现出来的任着你刚硬的心。人就是这样，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在内心中间是实际是背逆上帝的，这个我们在今天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那么约拿是不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呢？是的，但是他在上帝所吩咐他的时候与他的所谓个人的喜好发生冲突的时候，约拿放弃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个人的喜好，而不愿意去听从上帝的话。今天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中间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是这样犯罪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当上帝的话语和我自己的感受和我自己的一些的甚至是一些领受甚至我自己学来的一些东西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是要顺服谁？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在这里说并不是代表着我做的完全，相反我在这里说我也自己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这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如同两刃剑一样，说出来就把我们抛开。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呢？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所谈到的，让人悔改是上帝的命令。第二，让人悔改是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常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和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经常念的说，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而好像这段话听起来就比较完整了。然而我在这里面还要问大家一个，招不招义人招罪人干什么呢？所以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可是我们要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三十二节是怎么样说的呢？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三十二节，所以同样是一个上下文的背景，同样是当别人指责耶稣说你是与罪人一起同席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把他一句完整的话表达出来，这句话是什么呢？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让人悔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来是既是把救恩拿到了带到这里头来，让我们可以得着救恩，但是我们对救恩的回应就是两个字，悔改。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接受，我们只有去悔改归向上帝。所以这是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很做着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给我们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完了的，或者是说让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只学习说耶稣是谁。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在上的课程中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把耶稣就解释成为 historical Jesus， 什么意思？就是历史中间的耶稣，他把耶稣仅仅当成一个人来去研究。所以有很多的书就是在讲耶稣生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实际是在我们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偶像。耶稣来是让我们人悔改，因为就如同我们今天刚才所念到的那个回应经启应经文四十四章里面四十四个里面所谈到的，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赦罪的道，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因此当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候，约拿也就显出来他对上帝的认识远远的不够，也显明出来他内心的这个罪是何等的深。当他看到救恩临到外邦人的时候，他想，这上帝本来是我的，但是为什么居然上帝的救恩会临到我们的敌人呢？于是约拿在这里面就没有办法去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建立起来一个平衡，所以他只认为说上帝只要公义就好了，不需要慈爱，慈爱只对着我们犹太人就好了。这就是约拿对上帝的一个非常狭隘的理解。所以上帝一定要管教他，要让他认识到他对上帝的救恩对上帝的慈爱理解是何等的有偏差。好，这是我们谈到了第二个问题，让人悔改是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工作。第三，圣经非常明白地启示了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悔改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第三节和第五节中间，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和第五节中间，第十三节是这样说，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在以前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类似的故事。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说四川人民比我们更加有罪，是这样吗？耶稣完全把这样的所谓的一种说法彻底的否定。耶稣只是警告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不肯悔改的话，我们会跟他一样灭亡，没有别的信息，我们也要悔改。所以后面又继续说到说，从前希洛亚楼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句话，主可以说他两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的严重。所以在整个的圣经的信息中间，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肯悔改的话，我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灭亡。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所看到的这三个方面，让人悔改是上帝的命令，让人悔改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圣经也明白地警告我们说，我们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会悔改的话，他既不可能信福音，他也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天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悔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是何等的重要，也是让我们时刻要保持一个警醒的一个态度。好，这是讲到了第一部分，就是不肯悔改的人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认识福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进入天国。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那什么叫悔改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说，哎，这个悔改这个是一个动作，肯定是一个动作了，那什么叫做悔改呢？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中间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叫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呢？那以前我在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一谈到悔改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拆成两个字儿，然后是什么？哎，悔改悔改，一个是悔啊，一个是改。然后还跟人家说啊，悔就是什么后悔啊，所以你要先后悔，然后你对罪呢有点后悔，然后呢你再决定说，哎，我要信耶稣，然后我再去改啊。这样的话一直说了很多年，后来直到慢慢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种说法有点问题。为什么？其实作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内容中间，悔改只是一个动作，是一刻完成，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因此不存在，在圣经的意义中间不存在所谓的两个状态，就是一个人可以先悔后改的，绝对没有。所以以前在很多的说法中间也包含了一种说，有的人就会什么悔而不改啊，有的人是改而不悔啊，等等这些说法。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的道理。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悔改呢？到底什么样的悔改呢？所以在这段悔改里面，我们借助两个境外的一个那个总结来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叫做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是在西敏小要里问答的第87问，一个是在海德堡要里第主日第33的88问到90问。所以在那里面两个地方都非常清楚地讲到了悔改。那么我先说的是海德堡要里的问答，那可能我们拿到那个版本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实际在88问里面就是非常清楚地谈到，原文中间就是谈到说什么叫做真悔改。所以这个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真悔改。那这个是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33里面所讲到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用的是小要理问答第87问来一起来做这个讲到的内容。所以在87问中间，我在这里面采用的是赵忠辉牧师的翻译的版本，所以我来念，大家来听。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悔改呢？悔改以致得永生是神所赐的救恩，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从。好，这大家可能这一下子可能没有太记住，我就再花点时间，我就再念一次。悔改以致得永生是神所赐的救恩，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从。所以这是西敏小要里问答87问中间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概括。在这一段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来去讲到说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真悔改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实际呢是有从三个方面来去可以讲到这个小要理问答。一，悔改是上帝所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小礼问答中间所讲到第一句话，就是说悔改以致得永生是神所赐的救恩。那这有两段的经文的证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的五章的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三十一节，好，五章三十一节是这样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这是讲到了这个，这是一段这个，这是一段这个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一个讲到的一个片段的内容。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所谓的这里面的他，三十一节的他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做救主，做君王，然后神是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这是一个悔改的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好，这是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第二个经文的证据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时候劝勉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在这个意思里面表达的时候，可以让他们能够真正知道真理。那这个是从这个原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表达的含义。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有一些人会抵挡，那么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劝诫这些人，所以要向他们传福音，也要给他们一些的劝诫。后面他也是提到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让他们明白真道。所以如果用咱们现在比较常说的话，那不是必须的，上帝可能会借着你的手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的经文都是讲到是什么，悔改的心是上帝所赐给的。哎，后面问题马上我们就来了，如果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好像跟我就没啥关系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那个所谓的预定论的那个错误的理解就进到脑子里头来了。然后一想，这个东西既然是上帝赐给我的，那反正我悔改不悔改都是上帝知道的，上帝如果不让我悔改我就不悔改，上帝让我悔改我就悔改，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我们说不是的呢？因为实际在整个圣经中间告诉我们，在悔改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既有主体性，我们也有客体性。什么叫主体性？我们自己是有我们的责任的。什么叫客体性？上帝也有他要引领我们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的地方，悔改确实我们是有责任的，那么上帝也会引领我们去做这样的悔改。那么我刚才说到了主体性，也说到了所谓的客体性，经文证据在哪里的呢？好，我们一起来看，所谓的主体性的证据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十八章的第三十一节，以西结书的十八章的第三十一节，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可以从二十五节来去读，因为二十五节和这个我们讲到的三十一节实际是一个大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背景。这里面在讲什么？实际以色列人在质疑上帝的道，认为上帝的道非常不公平。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在教会里面听到这种话，好像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他，或者有的时候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不拣选我等等，这些的话总是认为上帝道不公平，是这样的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二十五节我们看，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 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恶，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二十九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我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可以看这段话讲得非常的严厉，而且也在回头再质疑一个，当我们自己想一想到这个预定一类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经常却忘了说我们和上帝的区别。我们经常是把我们和上帝放在一个等同线来去一个讨论。那么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特别是先回到这个三十一节中间，他是这样讲的，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过犯进行抛弃，自做一个新心和心灵。啊，自己要做一个新心和心灵啊，那我们好像以前听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听到的以前都是说是上帝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那这里为什么要讲到一个自做一个新心和心灵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以西结书所强调的并不是指着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得救的含义，他在这里面所强调的人能够回应上帝的一个救恩，我们是在这里面是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对应的是从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可以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一个所谓的新心和心灵的前提是在哪里？所以二十五节实际告诉我们说，你先已经听到了上帝的道，道在先，你的回应在后，这就是次序。所以在这段话里面，经文并不是说人可以自己得救，或者是人可以自己产生一个这个所谓的自我悔改的一个这样的可以自我救赎这样一个过程，不是。这段经文的含义并不是这样，而是指着人在对于上帝的道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回应，就是人要主动的去向上帝顺服，主动顺服上帝的道，主动去悔改，这是这段所讲到的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是讲到主体，换句话说，人在上帝的道面前不会没有任何的责任的。你的责任要不就是顺服，要不就是不顺服，没有中间的。所以一个人说我可以忽视上帝的道， no， 你忽视上帝的道其实也是一种不顺服，完全不把上帝的道当成上帝的道，这就是一种不顺服。所以我们再可以回到一些回到这个约拿书中间，我们来看水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看到这样的风暴，看到这样的一个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心？产生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个悔改的行动。于是这些水手最后虽然把约拿扔下了水里头风平浪静，但是他们说什么？我们要向耶和华献祭，代表着他们对上帝的道产生了一个回应。那么同样，尼尼微人是一个行恶的地方，所以这个城的恶已经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但是当上帝差派了约拿到了这个城市，只传讲了一句话的时候，那么整个的城市披麻蒙灰去悔改，对上帝的道也产生了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知道说，上帝的道一旦我们听到了以后，上帝的道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它一定会有果效，因为上帝的道永远长存。那么我们今天听到了上帝的道，无论是你是忽视还是不接受，其实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代表着你内心的一个全然的不顺服。 而圣经中间告诉我们说，人所谓的最大的罪，实际是根源在哪里呢？所以根源不在于那个所谓的果子是个什么样的果子，那个真正的根源是在于你对上帝的话语的，或者对上帝的命令，你是否愿意顺服。所以伊甸园中间，亚当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他自己事情，可以上帝也给他充分的自由，让他可以在园中间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上帝对他的所谓的自由有一个界限，就是告诉他，你是人，上帝是上帝，人和上帝中间是有一个差别。但是当亚当刻意要去挑战这件事情的时候，魔鬼只是借着蛇的口去把他内心中间的不顺服激发出来而已。所以重要的那个点不在于那个果子，而在于亚当和夏娃的内心是何种光景。实际人的真正的罪是在你的内心，并不在于那个外在的诱惑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刚开始的时候眼光都盯在那个果子身上，却忘了借着这个亚当和夏娃的这个事情，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内心是何种的光景。好，这是讲到了这个悔改的一个主体性。那么悔改的客体性在哪里头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所以这是讲到了保罗在这段大的背景是讲到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里面。好，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从第三节读起。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保罗里面仍然提醒我们说，上帝是要是什么？上帝的允许我们一些的人所谓的悖逆，到最后的结果实际是什么？上帝等待着我们悔改。而上帝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被动的等待呢？不是的，他是什么？是引领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工作。因此人在悔改中间既有主动的一个方面，同样也有一个被动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既有主体性，也同样具有客体性。我们不能把上帝的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说悔改是上帝所赐的，就仅仅把它局限于我们是一个客体性。不是的，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我相信同样一个原则也适用在这个预定和拣选的身上。我们不要说上帝既然是预定了，我们什么事情都在上帝之内，听上去好像是很对，然而你这个话里面你的动机却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预定和拣选中间是为了引领我们可以对他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是上帝预定和拣选所表达的一个信息，而并不是说像我们经常会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所谓的机械性的预定论，好像说我一出门向左看，过红绿，过马路看红绿灯，向左看向右看，上帝都定好了。不是的，圣经所讲到的预定绝对不是这层含义。所以因此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经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理解，这是我们需要非常仔细思考的地方。因此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题目上来讲，是说借着西敏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悔改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第二个，通过小要理问答我们可以看到，悔改是对罪的一个什么真的这个觉悟。所以这个小要理问答这样说，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够产生一个悔改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对罪确实的知道。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说， 在今天很多的时候，大家对于罪变成了一个什么抽象的概念。你有罪啊？是啊。我有罪吗？是，大家都有罪，所以就无所谓了。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当我们把罪这个概念抽象化的时候，似乎罪离你设的生活就变得很遥远，但是我们却忘了说，罪离你的生活的一点也不远。基督徒也在犯罪，也会犯罪，那么不信的人也在犯罪，所以罪离我们根本并不遥远。为什么？因为上帝离我们很近，因为上帝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自身只要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罪就显明出来。所以当这个该隐杀地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但是我们今天的时候经常会忘掉这一点，我们经常会把罪给弱化，然后就觉得说，反正大家你不好我也不好，你有过犯我有过犯，但是过犯和圣经上所讲到那个罪的严重的程度欠差别的太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罪是何等的可怕。如果我们对于罪的何等的可怕和带来的结果我们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所谓的悔改的动力。所以以前我们在这个西敏有一个教授叫凡泰尔，然后凡泰尔他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人所有想象的对于地狱的理解，你就想吧，所有不管你想到何种的严格的程度，你想的都是在上帝普遍恩典之下想地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地狱里面好像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然后你就想好像我坐那儿跟 BBQ 一样。但是文跳告诉你，你连那样的想法也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去思考的。你要知道，你所以想到那儿，你觉得那儿还有空气，你觉得那里边还似乎说好像是在主耶稣基督拿撒路和这个财主的比喻中间，好像说还有水可以蘸润润你的嗓子，好像你还有这些东西在里头。然而凡泰尔却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我们想的地狱都是在普遍恩典之下的。一旦当上帝真的把普遍恩典撤掉的时候，既没有阳光，也没有任何的水，也没有任何的空气给我们的时候，而你又死不了的时候，那才叫真正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地狱啊什么这些的天堂的理解，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我们都去在那拼命的想象。当想象完那样的时候，最后我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对于上帝讲到那个罪的严重程度和上帝对罪的厌恶程度，我们就经常忽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犯过这样的罪，我也犯过这样的罪。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因着这个上学的很忙，所以有的时候也因着自己偷懒的缘故，所以好多该做的事情就不做了。明明圣灵在内心中间提醒我，催逼我去做，然而为了偷懒的缘故，我经常会说，哎呀，这个事情吧，就假装算了吧，就这样吧。然后这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燕威因为还在国内，所以呢就更加有借口了，所以好多该做的事情就刻意就不做了，该来的该在教会里面做的应当做的服事也都不做了。然而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神其实再一次提醒我说，那也是罪，也是在得罪上帝。因为什么？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内心中间提醒我们。如果圣灵没在我们内心中间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或许还有一点点可以有一个宽松的地方。然而一旦圣灵在我们内心中间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了，就是认罪悔改。好，这是讲到了悔改实际是对于罪的一个真正的觉悟。我们后面会探讨，有的时候经常大家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只讲到爱就可以了呢？好像只有爱就行了吗？所以这次我回到去看一些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经常所有人都被问到这个问题，说教会里面难道只有爱不就可以了吗？我们今天后面会看到，真的只有爱就可以了吗？好，这是从新民小要里问答的第二个里面总结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个就是在新民小要里问答87问中间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悔改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方向性是什么？归向神，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西敏小要来问答是这样说， 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性的，这个方向性在哪里？所以刚才我们所念到的在基督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谈到爱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可以看圣经中间的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是在基督里头的爱是在基督里头，信也是在基督里头的，盼望也是在基督里头。除此以外，人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真正的爱，都在基督里。因此在基督里实际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却经常是把上下文给去掉了，往往就只会谈到一个空洞的信，空洞的盼望，空洞的一个爱，而忽略了在基督里。所以同样悔改也是有一个方向，是有一个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第21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第21节，好，这段经文是保罗在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的赠言里面，这个背景里面说到这句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实际是叮嘱教会的长老们的。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去理解的时候，21节是这样说，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的任务其实是要大家要向一个不信的人传讲福音，让他们可以真正最后的是归向基督。所以哥罗西书同样也告诉我们说，要用诸般的智慧可以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一个教会的首要任务是把基督呈现出来，是要人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那同样也在这个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让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过程中间一定就是包含着所谓的悔改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以前听到过有的人说，如果你想要幸福的生活的话，那就请你来信耶稣。那请问大家谁不想要幸福的生活呢？都会要，但是那样的基督是一个真实的圣经中间所记载的基督吗？那是一个可被替换的基督，那是一个你心中的偶像的基督，完全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基督。保罗在这段话里非常清楚地说，你只有悔改才能归向基督，缺少这个悔改的信息的话，你所谓的归向的基督无非就是你从另外一个偶像中间换到了一个新的偶像中间，只不过这个偶像名字叫做耶稣而已，但是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说，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归向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借到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间有两个非常强烈对比的例子，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那么请问那一天晚上谁犯罪了？所以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你们为我们的缘故今天都要跌倒，所以12使徒都犯罪了。但是圣经特别记载了两个，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犹大和彼得的区别在于我们今天的信息上面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犹大在一开始在约翰福音第6章已经非常清楚说，从起初耶稣就知道谁是不信的。所以我们后面也在小组中间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谈到过，在最后连在科西玛尼园亲嘴问安的时候，犹大还在称耶稣为什么？夫子，绝对不是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康僧一开始是一个信与不信的一个完全的差别。第二，有没有盼望的差别。彼得有没有盼望呢？他痛悔出去，他就痛悔，他怎么样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神的道是在他内心中间，他是有盼望的。而且 耶稣在之前也对彼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应许？等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等你回头以后，代表着上帝知道，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而且也说，耶稣说我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是保守他的。因此彼得是有一个鲜活的盼望。犹大有没有盼望？没有。因为整个的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如果一个人代表一个人自杀，代表着什么？他对于上帝是一个完全彻底的绝望，所以自杀所代表的是一个绝望，没有任何意义，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才会选择自杀。犹大在那里面所选择的实际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绝望的一个手法，绝望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望上仍然有差别，爱上有没有差别？所以彼得在最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约翰福音21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那里面复兴他的时候谈到的是一个爱，但是犹大有没有爱？没有一个真的信的基础上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个真正的爱。所以彼得和犹大在信、在望、在爱上就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他们所产生的，圣经也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彼得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但是犹大在圣经里面只是非常清楚的说他是一个后悔。后悔和悔改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因为一个是归向神，一个是没有归向神，所以犹大采取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到圣殿，然后企图要让祭司来替他献祭。但是祭司会给他献祭吗？没有，因为祭司也知道这样的祭上帝不蒙悦纳的，所以犹大才会有产生一个绝望的情绪，他没有办法献祭，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罪的问题，因为他什么？他没有归向上帝。所以犹大可以到最后他也没有真正的信心，哪怕是说他上吊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也没有真心的相信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一个真的信的人是有一个鲜活的信，也有一个鲜活的盼望，也有一个鲜活的爱，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完全不同。所以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归向神那里去，而不是说我坐在这里头，我觉着我悔改了，我就是悔改了，没有的。你是不是在基督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上帝才会赦免你一切的事情。所以西敏小要理问答中间实际告诉我们说，悔改是上帝所赐的，悔改是人对于罪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觉悟。当然我们也要强调说，这个真正的觉悟是圣灵的工作，而并不是完全我们自己的工作。刚才我们在经文中间也念到了。另外一个是悔改是有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性，是代表着悔改是归向上帝那里去的。好，这是讲到了这个西敏小要理问答。那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说不悔改不行，因为不悔改人就要灭亡。紧接着也谈到了圣经中间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悔改，那我们就该问下一个问题了，所谓的应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行呢？所以无论是马太福音的3章8节，路加福音的3章8节，都是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行事，我们基督徒的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虽然这句话是借着施洗约翰说的，但是同样在使徒行传的26章20节，在那里面再一次重复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当基督徒所谓在地上行事的时候，是一定要与悔改的心是相称的。这是一个圣经所告诉我们一个总体的原则。那如何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具体来说能够做出来的我们的行事和悔改的心相一致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啊，在教会里面只要爱就好了。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说爱能包容一切的事情啊，然后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呢？是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只是彼此相爱就行了呢？那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这是肯定是圣经的原则，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命令他的门徒， 当他一个人问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回答呢？律法的总纲，耶稣的回答非常清楚，也非常有意思。他说：“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他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哎，大家读过了很多遍这个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耶稣说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那么我请问，你还有其他的精力去爱人吗？如果所谓的尽是百分之百的时候，那么你有多大的精力去分给爱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在教会里面那个爱的一个要必须要明白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说你要百分之百的爱我，那同样也说其他也相仿。那我以前就是有这样的困惑，我觉得说，哎，我80%爱神就好了，然后剩下的分一部分精力爱人，然后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就好了。那有的人说，啊，你这个不好，你要百分之百的去爱上帝，那才是对的。那我回头问他说，你要去百分之百爱上帝的话，你多大精力去爱人呢？所以这就是显然是个冲突，显然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并行的一个关系。那既然不是一个并行的关系，它实际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包含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什么叫包含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因着上帝的缘故在基督里爱人。这句话可能大家听上去很抽象，但是实际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在上帝里面为着基督的缘故爱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个就是戴德生好像经常那个传记中间只说前半句，他说我要把我的什么都献给中国人，但是却忘了人家戴德生前面还有一句话，那是说我要为着上帝的缘故爱中国人。这句话实际他非常清楚，针对一个人可以爱别人吗？其实咱们不用喊口号，你自己连你自己的亲人、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的弟兄姐妹，甚至你旁边的所谓的妻子或者丈夫，你都不能全心全意的爱他，何况别人。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呢？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所以不要把这个前提去掉，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相爱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一个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在基督里相爱？首先我们相爱的对象中间都要在基督里头，因为不在基督里头，那怎么叫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呢？所以我们首先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群人，这是第一要点。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第二个要点实际是代表着是有原则的，这个爱绝对不是说是没有任何的原则的。原则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以前看过查过那个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我们说经常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对不对？但是前面是不是有前提的？前提在哪里？有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知道什么叫恶，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去做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基督里面是有一个标准的，是有一个前提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经常理解的那样任意妄为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早晨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这个钟马田他有一段的话非常的好，我来去跟大家不会把所有的话念一下，把几个摘要给大家来讲。钟马田博士是这个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在西敏讲道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他的一个教材，在这个里面他是这样说，当今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教会里面遇到太多的是有这个生病的需要、金钱的需要、精神方面的需要，还有社会需求等等这些需要，所以整个教会的事工就忙于这些应付这些事情。所以Pastor 是特别是针对 Pastor， 也是牧师带领着长老们，也就是花很大的精力会在这上面去做。但是后面他也讲到是说，然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教会的首要职责是什么？是借着基督的道 要让我们把每一个人带到与上帝的一个正确的关系里头去。所以我们能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呢？某种程度上非常有限，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慰而已。所以这个也是后面他讲到的内容，我把它摘录一下。我们教会只能解决你眼巴前一点点的一些问题，只能解决你暂时的困难。那真正能解决你困难的，能够带来那些真正的帮助的，并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这一时的，是基督。所以教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在基督里面，基督一切的丰盛自然会临到你。所以教会的任务并不是说像一个社会慈善机构一样来去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限，教会的能力也有限，重要的是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到上帝的道，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让你悔改呢？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我相信说，我看到这里我非常有感触，就是说我们的教会一直在坚持传讲上帝的真道，无论是牧师，无论是众位长老，我们都在传讲上帝的信息。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好像说今天你听到的东西好像跟我现实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不对，是对你属灵的一个滋养。这种滋养不知道你在哪天会用来解决你的问题。忠实的传讲上帝的道，实际这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最大的爱，因为教会的任务就是来传讲上帝的道。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牧师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好像跟我现在的生活没关，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说教会是有这个需要关心你，一定需要花一定的精力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属灵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说，你与上帝的关系，实际那才是真正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你不要把你的解决问题的所谓的这些一切的方法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甚至建立在教会的基础上。教会可能解决你一部分的问题，教会可能解决你一时的问题，但是至终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当在讲到是说在教会里面只要有爱就够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人的行为高抬了，却忘了说这个教会所首要的任务是传讲上帝的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真正给我们安慰，不是人给你一时的安慰。哪怕是说学了圣经辅导，他给你带来的安慰也是借着这个人的口来向你传讲的是上帝的信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经常我们会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大家这个无论是学生学者还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会有很多的讨论。然而我们要回头思考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这些讨论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不能丢掉的一个方向。无论是一切的事工都要以此为中心，那么其他的事工都是从属的。我并不是说从属的就不需要，而是说有主有次的一个地位。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一个第一个方面，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中间，并不是说仅仅有爱就够了的，而是说要在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应用。第二个讲到的应用就是，我们刚才念到了小奥利问答中间，它是最后一句话是说的是什么呢？小奥利问答最后是说，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服。立志竭力重新顺从，对，立志竭力重新顺从。什么叫立志竭力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的悔改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好，反正认个错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像个小孩一样说，哎，得罪了上帝，反正回头认个错就行了，然后说，哎，你好我好吧，就装作没事了。这个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吗？照着西敏信条所告诉，小奥利问答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立志并且竭力的。代表什么？没那么容易的，并不是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说？为什么是说这个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呢？所以海德堡奥利问答的第88问，他说，首先说你要想真正的悔改，首先要致死老我， 这是他头半句。这致死老我非常的困难，这个是实际是要对付你自己那个本性的东西，是要你对付你自己那最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对付你自己最内心中间那些不顺服上帝的东西。所以神在这个旧约中间对以色列人，在今天也对我们同样提出个挑战。这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利米啊，对不起，耶利米书第13章的第23节。耶利米书第13章的第23节，耶利米书的第13章的第23节里面是有段话是这样说的，23节这样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这句话，古时人就如果是正确的理解的话，一般是说可能把今天翻译就是认为是今天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一个信当时信神的一个这个黑人，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黑皮肤的人会不会能改变自己的颜色呢？我们知道答案是很简单的，不可能。那豹子会不会把自己的斑点去掉呢？也不可能。这个是代表什么？如果这种所谓的悔改是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要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带领，真正是要致死老我的，因为他要对付的是我们本性的东西，真正要对付的是我们那根深蒂固的那个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越接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越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罪，好像比以前觉得怎么自己越来越有罪了。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当我们越读圣经越看到自己有罪，越看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这实际是表示你在前进，因为你越来越接近主了。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失望，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上帝会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中间是何种光景。但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很可悲的地方就是我们越看自己越不好，所以我们下回就不读圣经了，所以看着自己觉得比自己比昨天好一点。那这样的话实际是上帝要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带领我们的事情我们却做反了，我们经常会忘掉那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以前我又打个比方说，上帝的道就好像是一个光一样，当这个我这个手越接近这个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手越来越多的脏的东西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更加接近于上帝的真道。但是当你远离的时候，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觉得手还挺白的。可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到的。所以看到自己有问题，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是要说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说主啊，我们该如何去行，求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要对这个一些的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的一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做一个挑战。那些真正的是说，有很多人说我好像信不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我信不来，求主帮助，你愿不愿意这样？你可能我们在自己内心中间有很多的困扰的问题确实存在，然而我们不要把问题想得无限的大，真正基督的信仰中间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可以归结到几个方面。我相信我们无论是哪个团契中间，我们都已经讲过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而实际真正对自己的挑战的时候，实际应该自己问自己内心一个问题，主你帮助我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服。这个其实要比解决问题本身来得更加的直接。好，这个是讲到了这个立志竭力。那同样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悔改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因着悔改我们自己会产生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一种是什么？我们根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就不悔改，就装作没事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什么事儿都行，反正我基督徒已经自由了，我百无禁忌，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另外一方面好像说我天天悔改，那好像又把这个罪好像把你给捆绑住一样，免得像那个基督徒以后一见面就是说不是说问你吃了没有，先问是说你悔改了没有。那样的话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了？人越来越会盯着别人了，最后那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的问题。 你只看到别人有没有悔改，却忘了自己有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我们都要避免，因为这都不是我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要在这里面既不能忽略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过于把自己的罪把它捆绑过，让我们觉得说我这人怎么就这么不好，我怎么老改我也改不了呢？没有的。因为什么？上帝既然让我们悔改，我们在内心中间一切所做的动力都来自于我们的主，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来成就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要做的是靠着我们圣灵在我们内心中间的大能大力的引领，我们顺服着他就好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不可能战胜，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目标，我们是有目标的。所以西米小雷问答第一问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缺一不可。如果仅仅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就会变成了一种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这种状态，只会说我荣耀你，我什么事儿都要争得最好。 No， 最后你一定会成为你自己的捆绑。但是在这里面，小约的问答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神为乐，这是上帝的应许。基督徒追求的不是所谓的快乐，不是 happy， 追求的是什么？内心中间的那个 joy， 那个喜乐。喜乐和快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内心中间，因为我们在内心中间无论何样的光景，上帝已经应许我们说我们会有喜乐在我们中间。好，所以要把这个今天的内容再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谈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只信福音没有悔改的人能不能进天国，我们知道说断乎不可，不可能进天国。第二，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呢？我们通过小雅雷问答的那个87问，我们来看到说悔改是上帝所赐的，悔改是对罪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觉悟，悔改是归向神的。我们当怎样行呢？我们就按照小雅雷问答所讲到的，立志竭力的顺服上帝。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并非说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所要做的也并非非常的容易的事情，而我们要做的是竭力的去顺服上帝的引领。好，我们一起来做个低头的做个祷告。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得到刚强，得到力量。主啊，也愿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今后所做的所行的事情上都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也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手头的一切的工都能够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愿主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称赞。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